德州众议院投票允许拘捕逃往华盛顿阻止投票法案的民主党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到台湾局势稳定的重要性。再出招，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企业不退出新疆市场可能会违法。FCC 一锤定音，在网络当中移除华为和中兴设备。韩国防疫部门表示暂时不考虑中国疫苗。古巴人要求结束共产独裁，当局被指用中共监控技术封网。南非暴乱加剧，至少45人死亡，总统派国民部队维持秩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霍士新闻报道，13号德州众议院压倒性投票通过决议，授权给众议院军事长对离开德州飞往华盛顿的58名民主党议员进行拘捕。这些德州民主党议员为了阻止众议院通过选举诚信法，12号集体离开，试图使法定人数不足而让该法案无法通过。他们坐私人飞机，带着米辣啤酒，还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他们的壮举。当日上午10点，众议院里面因为大多数民主党人缺席，不够法定人数，立法者进行了一项名为众议院召集动议的程序性投票。此举是为了确保并维持法定人数。该动议以76票对4票获得通过，只有在场的4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立法者随后投票允许在必要时拘捕那些离开的民主党议员。德州众议院议长费兰说，任何想离开议院的议员都必须得到议长的书面许可。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在离开该州以打破法定人数之后，在礼拜一夜晚降落在华盛顿，以试图破坏一项选举法。他们说该法如果通过，将会压制德州人的选票。这个是他们在今年5月离开众议院阻止参议院第七号法案之后第二次使用这一种策略。德州州长阿波特12号表示，除了议长呼吁拘捕这些成员之外，他作为州长将会继续召集一次又一次的特别会议，一直到明年的选举。他说如果这些人想在纳税人付费中介的任何地方行框，他们将不得不准备好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一回到德州就会被拘捕，他们将会被关押在德州议会大厦内，直到他们完成工作。日本7月13号同时发布了两则对台友好的消息，一条是日本防卫省在内阁会议时提出的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当中首次提及了台湾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另一条就是日本外务省宣布将要再次捐赠97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这个是日本第三次捐赠疫苗给台湾。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新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提到，台湾周边局势的稳定好重要，不单止对我国安全，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亦都好重要，日本必须高度重视，提高警觉。以往在白皮书当中，关于台湾的论述通常会归类在中国的章节之下，然而在新增中美关系章节之后，不但有关台湾的讨论被移到此章节之内，在地图上亦都用颜色将中国和台湾做区隔，显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白皮书指出，随着中国迅速提升其军力，有可能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因此有必要对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的军事动向给予更多的关注。白皮书还说，中国1816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是日本的4倍。日本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强硬。7月5号，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曾经说，如果发生严重意外事件，日本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在外援方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宣布再提供97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预计将会在15号送出，这个将会是日本一个半月以来第三次捐赠疫苗给台湾，三批合共计有337万剂。目前台湾现有的804万剂疫苗当中，有超过40%来自日本。 美国国务院礼拜二示警国内企业继续在中国新疆地区设置供应链或者投资，可能将会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发声明表示，国务院将会同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发表最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以因应中共在新疆犯下的迫害人权与种族灭绝罪行。布林肯严正警告所有同新疆供应链或者正在新疆投资的美国企业，如果不退出该地区市场，就会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布林肯表示，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强迫人民劳动、迫害自由。声明指出，最新版的商业咨询包括更新美国政府针对新疆问题的执法行动，对新疆供应链和投资风险和潜在风险加强对企业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监控，提供其他国家有关新疆供应链强迫劳动的相关监管规定和信息清单。布林肯在声明最后强调，美国将会透过全体联邦政府、国际盟友共同努力，继续追究中共暴行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而美国参议院早已经有所行动，推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限制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口，并且将责任放在希望进口或者使用新疆供应链的企业和公司身上，他们必须证明产品不是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这个法案在6月已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7月13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投票一致通过一项19亿美元的计划，为最终在美国网络当中移除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的设备一锤定音。移除华为和中兴设备的美国营运商可以申请联邦补偿，这些中国公司的产品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威胁。去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华为和中兴列为通讯网络的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从这些中国公司购买设备。 FCC 在去年12月要求拥有中兴通讯或者华为设备的营运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 FCC 估计，从网络当中移除和更换华为和中兴设备将会耗资 18.37 亿美元。早在2018年，国会就投票阻止联邦机构从 FCC 禁止的5间中国公司购买设备。今年6月， FCC 投票通过一项计划，禁止美国电信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等5间中国公司设备，理由是这些公司存在网络间谍互动风险。 FCC 还可以撤销先前颁发给这些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 FCC 代理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这些设备存在着被外国参与者操纵、破坏或者控制的严重风险，我们将会评估一个接一个网络、一个接一个基站、一个接一个路由器，直到我们根除可能破坏国家安全的设备，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FCC 这一项最终命令将符合报销条件的公司从拥有200万或者更少数量客户的公司扩大到拥有1000万或者更少数量客户的公司。韩国新冠疫苗促进团体13号表示，目前暂时不考虑通过全球新冠疫苗保障机制 COVAX 引进中国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去年同 COVAX 签约引进2000万剂疫苗，今年上半年 126.7 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41.4 万剂的辉瑞疫苗，共 168.1 万剂已经到货，而8月至9月中预计还有 83.5 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到货。由世卫组织主导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12号已经同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公司分别签署了疫苗供应协议。由于韩国目前还未确定剩下的 1,748.4 万剂疫苗选用哪一间，因此 COVAX 可能建议韩国引进中国产疫苗。对此，韩国新冠疫苗促进团体表示，防疫部门正致力于透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能够及时交付剩余的疫苗，但目前不会考虑引进中国产疫苗。 在古巴爆发大规模要求结束共产独裁的抗议之后，古巴当局被指可能采用了中共的技术系统来控制和封锁互联网，以切断古巴公民的对外联系。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十一号在 Twitter 上警告说，古巴当局正在封锁互联网和手机服务，以防止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片流传到全世界。他们使用了中国制造、销售和安装的系统来控制和封锁古巴的互联网。据美联社报道，今次的抗议活动是民众通过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公布集结点，亦都通过社交平台直播。因此，古巴当局随即在11号下午起关闭了一些城市的互联网服务，以防止民众直播抗议活动。全球互联网审查监督机构网络干扰开放观察台 ONI 12号晚间报告，在抗议活动当中，古巴已经开始封锁 WhatsApp、Telegram 和 Signal 等应用程式。由于国营的电信公司 Itexa 是古巴唯一一间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企业，古巴政府可以轻易控制互联网。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古巴共产政权第一次断网。此前很多团体都认为，在古巴的网络审查封锁行动当中，使用的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技术。网络干扰开放观察台 ONI 在2017年的报告当中说，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被发现在支持古巴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被封锁网站的伺服器指向华为设备。古巴的 WiFi 接入门户使用了中文代码，国有电信公司的登录门户在其程式码当中有中文评论。报告表示，这样表明古巴国有电信公司很可能雇用了中国开发人员来管理该门户网站。古巴可能使用了华为的网络监管系统。上个礼拜四，南非前总统祖马入狱服刑之后，该国发生席卷部分地区的罕见动乱事件，之后越演越烈，变为抢劫和暴力活动，截至7月13号，已经造成至少45人死亡，近800人在骚乱中被捕。总统拉马福萨12号发表演说，呼吁民众冷静。他表示将会派国防部队协助警方维持秩序。前总统祖马被控贪污案，因为没有去调查委员会作证，被以藐视法庭罪判刑15个月。祖马的支持者从9号夜间开始在瓜祖鲁那他省展开大规模暴动，街边商店、银行提款机、大型购物中心都被洗劫一空，无一幸免。很多企业和商场被迫关闭，抢劫者还纵火企图销毁建筑物和停在街边的汽车。根据南非当地传媒报道，很多南非人正在估算财产损失，商店和企业亦都在核算安全保障的成本。然而更多的南非人感到焦虑和害怕。BBC 报道，13号警察部长塞纳说，如果抢劫继续进行，该地区的基本食物可能全部都没了。拉马福萨总统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投机取巧的犯罪行为，一群人煽动叛乱只是作为掠夺和盗窃的幌子，任何的不满和任何的政治原因都不足以证明暴力和破坏是合理和合法的，犯罪分子都将会面临法律制裁。报道指出，国防军已经从12号夜间开始同警力合作，在瓜祖鲁那他省同豪登省展开大规模维持治安行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